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习近平到访莫斯科支持普京，美国迅速反应。朝鲜向韩国发出核威胁。中国总理李强首场记者会上誓言提振信心，私企业主依然人心惶惶。
这是一个达摩克里斯之剑，你不知道他哪一天这个剑就下来了。
港澳办成为北京直属，是否一国两制在劫难逃？
我们觉得一国两制已经没有了吗？形式它还是要保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请志远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首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放话要进行核反击，韩国国防部评估称朝鲜核计划取得重大进展。志远，请给我们说一说详情。
是的，宇宙，针对韩国及其盟友试射弹道导弹，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一3月20号称，领导人金正恩向全国喊话，随时准备核攻击，以核阻战争。而且呢，朝鲜在3月18号、19号接连进行了演习，此举被视为对美韩同盟发出强烈警告。朝中社还报道称，朝鲜发射了一枚装有模拟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它飞行了800公里，在战术核攻击的情况下呢，击中了位于韩国东部海域上空高度800公尺的目标，宇宙。
志远，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本啊。那么面对中国在地缘上构成的挑战和咄咄逼人的态势呢，日本呢近日是加强了这个外交活动，是不是这么回事？志远，
是这样的，宇宙。日本外交部会长菅井彦参议员和负责国防议题的国防部会长国场幸之助星期一3月20号从东京飞往台北，将于星期二与台湾的执政党再次举行台日执政党外交国防二加二会议。此外呢，日本和德国首脑上星期六也在东京举行了政府磋商，并且达成共识，加强两国经济和防务关系，宇宙。
看来呢是马不停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欧洲，这主要呢就是说法国这个退休年龄的问题呢现在是很火爆哈。志远。
是这样的，宇宙。法国民众反对政府提出延长退休年龄计划的抗议示威活动呢，上星期六3月18号继续在全国各地进行，更多的人加入了示威队伍，向议员们施加压力，要求当局放弃这一计划。路透社说呢，巴黎街道堆积的垃圾越来越多，抗议规模不断扩大，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台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宇宙。
要谁延长退休大家都不想干哈。在伊朗的民众呢是对抗伊朗的领导人，这是怎么样一个发展呢？志远。
是这样的，这是由阿米尼之死引发的。22岁的玛莎阿米尼去年在德黑兰被伊朗道德警察逮捕之后呢，于9月死亡，这在伊朗引发了数月的抗议，有近2万人被逮捕，超过500人被杀。现在呢，玛莎的父母和其他的家人说，必须追究伊朗领导人危害人类罪的责任，宇宙。
好的，那最后呢，就是关于气候变化哈，志远。各国呢，据说是批准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联合国的重要科学报告。志远。
是这样的，周日各国政府同意了一份重要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新报告，这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总结了自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达成以来收集的大量全球变暖研究的成果。这份报告此前引发各国的争议，中国、巴西、沙特阿拉伯、美国和欧盟等大国的官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一直为措辞争论不休，宇宙。
好的，非常感谢志远分享国际新闻。朝鲜发出核威胁，日本在外交上迅速行动应对中国的地缘威胁。接下来我们将请陆洋来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新闻，请您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请陆阳来为我们分享一组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新冠病毒溯源方面呢，有数据呢是指向了中国动物市场上的河，也就是弈秋之河，这个河。陆阳。
好的，宇宙。世界卫生组织新病原体起源咨询小组3月18号敦促中国公布所有的与新冠肺炎大流行起源有关的信息。该咨询小组的一份声明说，今年早些时候呢，中国科学家将新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二型病毒序列等数据短暂上传到了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这些数据表明，武汉海鲜市场上贩售的活体动物中有河，也可能感染了冠状病毒。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就是说，中非共和国有叛乱分子呢袭击了由中国经营的一座金矿，这是怎么回事呢？陆阳。
宇宙，是这样的，这个袭击呢目前已经造成了9名中国人遇难，2人受伤。中国官方呢已经证实了这个消息。中国外交部星期一3月20号发表声明说，习近平要求严惩凶手。
那么一名美国的前飞行员呢现在面临被引渡到美国的庭审。陆阳。
好的，宇宙。这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名字叫丹尼尔·杜根，他因为涉嫌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去年10月呢在澳大利亚被逮捕。澳大利亚当局呢答应将杜根引渡到美国受审。星期一3月20号在悉尼一家法院举行了这个引渡听证会。
那么接下来呢，陆阳，我们看到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呢，他现在要到中国大陆祭祖。那么有关的媒体是说呢，他终于可以到中国大陆祭祖了。陆阳。
好的，宇宙。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定于是3月27号到4月7号到中国大陆祭祖，中国国台办对他表示欢迎。台湾总统府呢判他此行要符合两岸交流对等的尊严立场。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就是关于金门逃兵的这个事件。台湾的驻金门的这个逃兵呢是游往了厦门。陆阳。
宇宙，是这样的，这个原驻守金门前线的这个陈姓军人，他3月9号呢失踪了。那么后来证实呢，在游泳前往福建厦门的途中，因为体力不支被中国海警救起，被安置在了厦门。这一事件呢引发了陈姓军人可能是叛逃的争议。
最后呢，就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英国支持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协定。陆阳。
是的，宇宙。台湾总统蔡英文他星期一3月20号在台北总统府会见一个英国的议会代表团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英国目前呢尽管还不是成员，但是呢正在与各个创始成员国进行磋商，以求尽快的加入这一集团。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志远带来习近平抵达莫斯科访问，美国及各方如何反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0日星期一开始对莫斯科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以展示他对俄罗斯和普京的支持。美国迅速做出了反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20号表示，习近平在国际刑警法庭对普京发出逮捕令的几天之后前往莫斯科，这表明中国认为他们没有责任追究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犯下的罪行。布林肯说，呼吁停火却不要求俄军撤出乌克兰，这基本上就是支持俄罗斯的征服行动。而在另外一方面，乌克兰和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视频讨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好的，宇宙。习近平到访俄罗斯，普京期待中俄能展现团结一致对抗西方霸权，而习近平则将中国描述为全球的和平缔造者，有意促成乌克兰战争的结束。继上周五3月17号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因涉嫌参与绑架乌克兰儿童而犯有战争罪之后，习近平成为第一个与普京握手的他国领导人，而莫斯科拒绝对普京的战争罪指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20号表示，习近平在国际刑事法庭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几天之后前往俄罗斯，表明中国认为他们没有责任追究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20号还表示，美国欢迎任何促进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倡议。不过布林肯同时强调，
The fundamental element of any plan for ending the war in Ukraine and producing a just and durable peace must be upholding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Ukrai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任何结束乌克兰战争和实现持久和平计划的基本要素都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必须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不优先考虑这一关键原则的计划，充其量只是拖延战术，或者只是在寻求促成不公正的结果，这不是建设性的外交。
美国之音莫斯科分社发自莫斯科的报道称，习近平对莫斯科访问的重头戏是在展现对莫斯科支持的同时，向普京推销北京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和谈的建议。专家们认为，北京的和谈建议对习近平而言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北京与莫斯科最近几个星期都在谈论将解除制裁作为乌克兰恢复和平的一个条件，这显然表明制裁已经让莫斯科感到了痛苦。专家们认为，中国其实也跟俄罗斯一样，希望摆脱目前动辄遭受制裁或制裁威胁的境地。习近平此次对俄罗斯的访问被形容为是一场外交走钢丝，中国提出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建议，但同时要加强与俄罗斯的盟友关系。习近平说，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美国及其盟友则对中国的动机深表怀疑。美国和北约近期还指责中国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中俄乌之间的最新动态。习近平亲赴莫斯科支持普京，美国迅速回应。收听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新总理李强首场记者会上试图提振信心，中国私企业主有怎样的警绳之怕，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新任总理李强在日前举行的首场记者会上誓言，要重振人民对低迷经济的信心，并且承诺民营企业会有更好的发展环境，会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的利益等等。然而，中国的一些私营企业者却很难恢复信心，他们是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呢？下面请听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对于李强在首场记者会上有关支持扶持民营企业的漂亮辞藻，北京的中国知名历史学者张立凡在记者会当天发布的推特中评论道，李强或有安抚民企之意，但是党国对民企一直都是始作中弃，利用限制改造的手段玩了一轮又一轮，本朝重新限制改造，如今经济又陷困境，是否会开启第三轮利用？美国之音记者王刚采访了三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家，和他们探讨了对李强讲话以及他们对自己所经营事业的展望。第一位英文名字叫做 Henry 的黄先生，是多年出口小商品到欧美的浙江义乌商人。 Henry 告诉美国之音，他和其他从事类似生意的伙伴们对新晋总理的浙江出身感到些许亲切，表示我们对两会其实也没什么期待，但是新总理李强的那些发言好像给我们有一点信心。 Henry 出口到欧美的小商品疫情三年期间生意有所下滑，目前他感觉一切正在缓慢回归正常，但是信心度仍然停留在非常低落的状态。另一位位于上海的乳制品进口商人周先生，他告诉美国之音，在亲历了上海长达两个月的封城之后，他和家人朋友们多多少少都还心有余悸，不堪回首。周先生表示，从这个中外记者会上，好像总理表达的还是可以的，但是他说，
这疫情是不大好吧，大家也都不好做太长远的期待，看实际的这个政策了。
美国之音还采访了位于山东的独立电影剧本创作者小安。小安目前才30多岁，已经从事剧本创作不少年，还开了一家雇有数名员工的工作室，在圈内小有名气。小安表示，他注意到了新晋总理李强的出现，但是感觉到底是李强还是李克强，对他来说区别不大，里面不换，只是上面表皮换了而已。小安表示，最近文旅部对文艺内容创作者的监管出现了非常意外的放松，但是小安并没有因为目前的所谓放松感到可以松口气。他说，
这是一个达摩利斯之剑，你不知道他哪一天这个剑就下来了，就是他现在是这样，他明天就变了，对吧？
小安至今仍被过去两年的打压教培行业感到心有余悸。他说，现在因为疫情，大家经济都要复苏，我可以理解，相当于我们是工具一样，帮助他们在过渡疫情。现在嬉皮笑脸的跟你说我们很宽松，那么未来呢？他说，未来很难想象。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李强首场记者会上誓言提振信心，私企业主是否十年怕井绳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港澳办成为北京直属，是否一国一制在劫难逃？我们将请志远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来连线讨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中央以及中国国务院3月16号发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宣布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在国务院港澳办的基础上升格为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那么这个举动对港澳意味着什么？下面请志远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来报道相关情况。
高峰，新的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作为党中央办事机构，将保留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牌子，而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也就是所谓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为什么会有这种安排呢？
志远，中国国务院根据14届人大一次会议及国务院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机构设置方案，在3月20日发布了通知。那么其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呢，在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加挂牌子，由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承担相关的职责。这种情况呢，就类似于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安排。香港开放杂志前执行编辑蔡永梅认为，这种安排是符合中共的规律的。
形式它还是要保留，比如说我们觉得一国两制已经没有了嘛，但是它还是要保留了一国两制这种形式，但实际上是名存实亡。共产党一贯就是这样做的，好像觉得只要这个名义还是保持了，我就没有违反这个规定，这个是一种传统了，名义上的东西它永远都会保持的。
那么基本法第22条强调，中国国务院任何机构以及任何地方政府不能够干预香港事务。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中国国务院能够合法干预的只有外交和国防事务，日后港澳事务由中共中央直接负责。那么是否为了摆脱基本法的约束呢？高峰。
志远，其实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明显的。 香港理工大学原助理教授钟建华表示，过去十年北京正逐步加强干预香港的事务，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只是把这些改变制度化。他以中联办为例，在香港主权归还中国的初期，中联办呢也只是扮演一个联系联络的角色，可是最近十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正逐步受到蚕食，尤其是2019年的时候，特区政府确认了这个港澳办和中联办对于香港的事务有监督权。那么在钟建华的眼里，其实基本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中联办和港澳办直接干预香港事务，加上有一个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事实上香港已经失去了自主。志远，
那么外界形容呢，最新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是以党代政，与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背道而驰。那么对于香港归党管，港人是否感到忧虑呢？高峰。
那么我们和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探讨过这个问题。刘梦熊认为啊，其实港人最关注的并不是港澳办公室归中国国务院还是中共中央去管，反而是呢北京对香港的工作方针有没有偏离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用刘梦熊的话说，如果能够真正的完整的按照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这个方针去执行的话，港人根本不会管你是挂什么的招牌。但是呢，在现实当中，最近十年来北京一再强调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那么刘梦熊认为啊，这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那么现在港澳事务由党中央直接负责，相信最终的目标是要把香港的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
好，谢谢志源与高峰的连线报道。港澳办成为北京直属，是否一国一制在劫难逃？接下来习近平预见军队钢铁长城，好斗言论如何让美国警觉？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展开第三任期的首次讲话中说，要强化中国军队现代化，使其成为钢铁长城。美国国安专家认为，习近平在第三任期将继续深化军民融合和间谍活动，偷取西方技术，以更低廉的成本加快建设解放军。美国应该对此加强出口管制和反间谍系统建设。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实际上就在习近平讲话几天前，美国前国防官员就指出，中国之所以拥有类似于美国 F-22 战机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主要得力于持续的知识产权盗窃。负责政策的前代理国防部副部长詹姆斯·安德森3月9号在接受福克斯数字新闻采访时说，如果没有间谍活动，歼-20战斗机不可能比现在更先进，这就是重点。针对习近平要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钢铁长城的讲话，美国空军退役上校特里·汤普森告诉美国之音，我相信这不是说说而已，习近平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相信自己能够如愿以偿，调动更多的能力来对抗西方。不过汤普森表示，中国缺乏坚实的技术基础，踩在自由世界肩膀上的偷窃行为由来已久。他说，当美国登上月球和开展太空计划，中国坐在场边上看，根本无力竞争。直到近年，中国才接近世界其他地区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中国全是靠偷窃，而我们将技术拱手让出。汤普森说，
现在中国正在走向自由世界其他国家所在的桌子，他们是靠偷窃走向那张桌子的。
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安德森说，中国的情报伎俩包括用间谍、美人计、贿赂来收买美国承包商、大学教授、政府官员，还有用高科技网络活动偷盗军用武器的关键资料等等。美国民主防御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艾米丽·德拉·布鲁耶尔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未来将更加激进地追求国际尖端技术，包括有军用功能的半导体技术、算法的开发和有价值的数据等等。因此，布鲁耶尔说，盗窃技术已经成为中国一个不断升级的优先事项。中国在发展这些军事能力方面具有普遍的侵略性，利用国际影响力进行胁迫，所有这些都在变本加厉。他说，中国不仅在迎头赶上，如果能够从国际体系窃取技术用于军事现代化，就能够比其他国家都更便宜地实现现代化。专家认为，在应对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缺乏调查中国技术盗窃案件的专业人员，没有足够的特工跟踪中国在美国的活动，或者接受过中国语言文化方面的培训。他们建议国会应该介入并资助对于有相关经验的美国外交官和军官的培训计划。禹州。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薛小山的报道。习近平继续执政后，钢铁长城言论让美国倍感警觉。请您不要走开，节目最后我们将分享有关南中国海争端的历史记忆，越南与中国在该地区的一场武力冲突，35年后的今天有怎样的后续发展，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就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越南与中国之间爆发的一场武力冲突及其对当前局势的影响。那是35年前的3月14号，在斯普拉特里群岛，就是中国称的南沙群岛的三个岛礁上，三艘越南船只与中国海军发生了对峙。
打了。
这三个岛屿包括葛马岛在内，也就是中国称的赤瓜礁。两艘没有武装的越南货船在事件中沉没，有64名越南人在冲突中死亡，11人受伤，9人在一所中国监狱被关了3年。但是这场1988年的战斗始终是越南政府认为的一个政治敏感话题，他们不让异议人士参加官方仪式，因为中国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自从1988年之后，经常有越南民众试图纪念这一事件，毕竟有这么多人死亡，但是越南警察总是试图驱散他们。事实上，越南政府在2022年之前没有举行过正式的纪念仪式，但是今年越南的调子似乎发生了变化。附属越南政府的新闻机构今年刊登社论，表示1988年的事件不公平。越南国营电视台 VTC 播放了8分钟的纪录片，确认祖国东海的神圣主权不可侵犯。越南的地方媒体说，当局也允许现役军人、老兵和政府官员等被批准人员在3月14号参加当年冲突纪念场所的上香仪式，并且释放灯笼，但是普通民众还是受到禁止。越南的异议人士对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说，他们被禁止参加官方的仪式和其他地区的类似活动。而在中国，中国很少提到这场冲突。中国外交部在1988年的战斗之后指责越南为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南沙群岛的争端准备战争。中国此后重申对斯普拉特里群岛和周边海域的主权，北京继续加紧在这些岛屿的活动，在葛马岛，也就是中国称的赤瓜礁周围填海建造人工岛屿，包括可能驻扎军机的机场。而越南外交部女发言人黎世秋恒在去年，也就是2022年4月21号应邀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些岛屿的军事化进行评论时说，越南要求中国尊重越南主权，停止军事化，避免地区紧张升级的活动。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禹州。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